大家晚上好。我已经有人来了。哦，在这儿，是对的，没问题。我给你调一下大小啊。嗯，今天我还邀请了特邀嘉宾。麦克风没有问题吧，兄弟们？晚上好。感谢 Master 的灯牌。今天都过来逗乐子了。我今天给大家干了一件好事情啊。就是我把《黑白大厨》和《一饭封神》里面的创意菜都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赏析一下现在创意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直播到后面有时间呢，我们就打开大众点评看一下这些人的餐厅里面卖的菜又是怎么一回事，对吧？有，特别是有一些啊，有可能随机我就会在，比如说什么微信啊、B 站上面搜他们的账号，他们表达出来的一些东西，这还挺有意思的，也不算争议拷打吧，只是我会觉得很迷惑，有些东西我觉得很迷惑，为什么会这么做？就看到什么拷打什么吗？来，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我们家现在最受宠的两个小可爱，老杨和老狗。你们看这个狗，这个狗挺好，等会儿会给它上个链接。虽然这个链接上了以后不值钱，赚不到什么钱，但是它真的很可爱。这两个，你们知道，我之前直播的时候给它上过那个什么兔子和熊。然后后来买了，其实还有大象，我们家很多。看着，是不是很多，都可以自己变表情了？我是怎么看？这样看呢？这就是我的表情。还能怎么看？没有什么门了，别人是哈娜桑，那能一样吗？那咋了？对吧？我的反应不就这个？那咋了？我还能怎么样？躺着看。哎，对，他确实可以去浪浪山黄鼠狼。我上个链接，我们就开始了，顺便等一下大火。我键盘都挡住了。哎，我看到影视飓风公司派他去体验12万的头等舱，什么时候公司派我去体验一下？哦，对不起，我无业游民，我没有体验不了。哎呀，真的是好难。今天带货就上两个东西，一个是香草巴斯克，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小伙伴。这个小伙伴真的特别的减压，你看，你们看他的表情， 然后它还可以这样，就你可以通过调节这个地方来控制它的表情，特别好玩。而且有那种阴险狡猾的样子，也有那种憨厚老实的样子，还有这种可爱的样子。对啊，我个体户没公司。我们重新看这个节目，节目声音不大吧？
一番奉神，小厨入局战，现在开始。
我这里只粗剪了一下，因为没有时间把它剪那么细，我就把那些创意菜给你们拿出来，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菜啊。
这个是我的拿手菜，我一定会赢。
我的目标是为了得到谢霆锋老师的认可，最后拿到总冠军。
那边的午餐足够高。食堂主厨。
来几个鸡架，喝瓶啤酒，晚上很舒服，这也算是化腐朽为神奇。
这个人他如果进了现在的决赛的话，对吧？每个人100块钱预算。然后有4000块钱的成本的话，我相信他当队长，大家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吧？他那个地方烤鸡架子，我觉得应该生意是最好的，便不管吃什么东西，应该都会配个烤鸡架子。
其实刚开始看着大家嘻嘻哈哈的，多少有点觉得在玩一样，结果一开始比赛的时候，一下就那个感觉就来了。
他们食材还都挺独特的，你看那个人也是一大堆好奇怪的植物，
是那像棕榈心儿。
好，这个地方就是第一个那个创意菜的雷，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不把那些东西当菜吃？就是因为它不好吃啊，你总觉得这个东西别人没有想到，实际上呢是别人早就已经做过了，是吧？就像包括还有人问为什么不拿红薯当主食，不拿土豆当主食，拿米饭当主食，因为米饭好吃，是吧？用这种猎奇的食材会让那些探险家想去尝一尝，然后尝了就上当，是吧？因为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去买彩票，你能不能说它一定不中，它不一定，但是你中的概率非常的低。你一旦去涉及到这种猎奇的又没有人做过的东西，那说出来你踩坑几率就非常的大。因为你们要想一个这个创意菜是怎么来的，首先你们要知道什么是创意菜。这么说吧，回锅肉，对吧？什么水煮肉片、水煮鱼、什么宫保鸡丁，这都是创意菜，至少它当年是创意菜，但是它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以后，它就流传下来了，变成了传统菜。这个就有点像是老厨师和年轻厨师的关系是一样的，哪个老厨师没有年轻过？谁没有年少轻狂过？大家都是磕磕碰碰一点点的做上来的，结果做上来了以后，你看，其实那些大厨，年纪大的厨师都很谦虚，见得多了，你觉得你是天才，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真正的天才。这有点像什么呢？上小学的时候，我想上清华北大。上中学的时候我想上个武汉大学，上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个大学上不错了，结果上了个大专，后来学了厨师。大家觉得有没有点像？谁还没年少轻狂过？就你们上小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以后，对吧，考上清华北大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有想过，但是你有没有，你考上了吗？没有考上，对吧？现在就相当于是小学生去打清华的毕业生，然后特别的拽，就觉得清华算什么，算老几，我到时候我他妈来了以后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考上再说吧，是吧？先完成9年义务教育，这是最关键的头等大事，是吧？能要不要考清华之后再讲，是吧？所以说啊，就不要小学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去研究什么永动机，是吧？这他们为什么就这些创意菜馆，很多时候它就跟民间科学家一样，就怎么说呢？ 科学家和民间科学家的区别在于什么？科学家就是他们有战绩可循的，这就有点像是你在群里面有一个人跟你口嗨，他说他王者打得有多好，你让他亮战绩他亮不出来。
不是做床垫的吗？
专门玩冷门英雄，是不是？就是他不跟着版本来，这个东西就非常的奇怪，知道吧？这创意菜为什么坑多？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随便的去吃创意菜？什么叫做创意？就比如说现在职业选手玩了一个，当然我不玩荣耀，我甚至那些名字我都叫不出来，一个英雄大家都玩，但是他可以玩的和别人都不一样，他可以玩到全国第一，那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东西叫创新，而不是说我玩一个职业赛场从来没有上场过的英雄。为什么？因为职业选手不懂吗？不是的，是因为这个换在做菜里面，就是这个食材或者这种烹饪方式它有很明显的短板，对于一个老厨师，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厨师或者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厨师，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就很不靠谱，短板很明显，所以说我不做，并不是说别人没有创意，谁还没年轻过呢？
他们最后会做出什么？
我是铁心先生，这次的选择突破常规，做了一道我完全没有做过的。
就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帅师傅都不敢这么搞。就帅师傅他如果过来参加入围赛，他也不敢做一道自己从没有做过的东西，你知道吧？他为什么要做一道自己从没做过的鱼类？因为他知道他做的所有的菜都得不了，就是相当于是都无法晋级。那怎么办？我只能做一个东西出奇取胜，就我做一个东西别人觉得哇这个东西好新奇，然后放我过了吧，这说明基本功就是不行。
鱼类
我主要是还是做传统川菜，然后用上比较高端的食材。
传统川菜做是用上比较高端的食材很简单嘛，你就做个开水白菜不就完了吗？这就是属于那种他的认，一开始你觉得他认知有问题，那就没有办法了。就比如说现在如果你知道在你对面他们就是个神经病，对吧？已经确诊了，他已经都有病例了。就比如说当你碰到赵某思，你不用跟他讲任何道理，没有意义，快跑就完了，你跑慢一点他要告你的，你知道吧？你只因为你多看了他一眼，他就可以告你强奸未遂，我跟你讲。所以说千万不要看，你知道吧？看到赶紧划走。
我的拿手菜就是五花肉包辣白菜。每一个小厨师或者是选手们，他们都有自己的拿手的东西，我很期待能互相切磋一下。
很牛啊！全国这么多人召集在一起，基本上全部到了。
这次挑了不少民族地区的厨师，
对对对，多元化嘛，饮食多元化。
我看到现场其实有很多不同菜系的选手。菜系太多了，那么我也很好奇评委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去统一评判。
84个小时，
好，品种都是中国大陆，会非常非常棒。
他挺严格的，说老实，以前我在餐厅的时候，他真的尝得不好，他直接要你重做，因为不可以让客人吃到不好吃。
不可以让客人吃到不好吃的。你也不能让评委吃到不好吃的。
台湾的赤松子是原住民在用的一个香料。
第一个想法是完蛋死定了。
拿手菜就是既有的嘛，如果你有既有的机会也做不到一个好吃的菜，那在真实的餐厅你做得到好的一道菜吗？
观众好，
做黄鱼啊？
对，做黄鱼。因为
前楼。
好，这个地方就开始了。
搭配了广西的。
哦，好。就
无花果叶去做的油。食材整体的话都会比较简单，去突出青花鱼本身的味道。这个青花鱼呢，就是来自福建东山岛的。我 会稍微用火枪去炙烤它一下，大概是三成熟，保留它刺身的口感。
这个摆盘和你比，有没有压力？
做的比我好。
为什么这个地方我让大家重看一遍？这就是很标准的创意菜的模板，这就是一个坑的模板。坑的模板喜欢什么？我们回头再看，我再给你们重新解读一下。
白菜就是黄鱼，你小子做黄鱼啊？敢在我的面前？
清甜的甜菜。
就他这种创意菜的他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特别喜欢介绍的特别多，让你感觉很用心。就比如说他如果就做个麻婆豆腐，你觉得啊，这一吃还不如我家楼下炒的，顶多15，对吧？或者有的是觉得我家楼下9块钱都比较炒的好吃，他就必须要搞一些大家没有见过的，就弄一些比较炫酷的食材，比如说你没有吃过的，他会专门的去讲我的食材来自于哪，我的食材来自于哪。但是一旦你多问一句，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这里的食材？那隔壁那个岛的为什么不行？你放心，他绝对说不出来。这就是创意菜的一个通病，而且他特别喜欢把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放在一起，还有就是把一些那种就是属于那种牛头不对马嘴，知道吧？就比如说他刚才为什么他要做一个无花果叶子做一个油，放上来他到底是为了搭配什么味型？这个东西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它涉及的元素越多，这个食材的跨度越大，需要的经验就越丰富，对不对？这就像有一个人出来，他跟你说我要做一个，现在来了一个15岁的小伙子过来跟你说，我现在要做什么，要就是我要改变世界。他说要改变什么世界呢？我要把 ChatGPT 的算力装到特斯拉里面，对吧？这样的话你随身就有一个智能助手。哇，那你觉得哇，那不是贾维斯吗？放屁，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吗？现有的科技根本就做不到，完全他妈扯淡。这个就是这样的，你越是这个跨度越是大，对吧？现在有一个种地的农民突然跟你说，我现在要搞 AI 无人机，这样的话它可以，对吧？飞遍全国喷洒农药，而且不需要电，太阳能的。那么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越是要素组合的多，这个创意菜就越是垃圾。真正的创意菜是什么样？等会看到了我会跟你们讲。就他什么东西他都介绍一点，但是他不跟你讲为什么，知道吧？每一句话说一半，因为他这个东西本来他也没有融合性，他根本就介绍不了一起。他为什么要从全国各地选各种食材摆在一个盘子里面？
食材整体的话都会比较简单，去突出青花鱼本身的味道。这个青花鱼呢，就是来自福建东山岛的。
为什么要选择这里的？我就说了根本就没有道理的，所以说他这个东西完全就是属于那种缝合怪，对吧？网上说这个东西好那个东西好，对吧？鱼也放一点，肉也放一点，然后把这个东西摆得花花绿绿的，摆上去以后480。
我会稍微用火枪去炙烤它一下。
你这火枪炙烤它一下，就它特别是这个东西啊，如果你在餐厅里面它当面给你炙烤一下，你会觉得很有仪式感。因为他们这种创意餐厅除了仪式感什么东西也拿不出来，你真的让他给你当面炒个菜，这个我说句不尊重的话，就这个人你让他炒个番茄炒鸡蛋他都未必炒得好，所以说就特别喜欢用火枪烤。
下大概是3成熟，保留它刺身的口感。
3成熟保留刺身的口感，这个话你翻译给法国人听一听，还是翻译给日本人听一听，他们都大受震撼，知道吧？像这种缝合怪只能给既没吃过也不懂的人，所以说他的餐厅里面为什么评价里面就都是说维港的景色真美，没有一条好评是给菜的，菜都是这个地方环境好。而且你看这个质感， 就，唉，青花鱼的三成熟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跟你说，姑且当三成熟吧，因为这个几成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翻译的很有问题。我们姑且按照习惯来，牛排的三成熟，你拿出来我们就知道它是不是，因为牛排三成熟是有明显标准的。现在青花鱼的三成熟谁能说得出来？那我问你们，人肉的三成熟是什么样的？那没人说得出来，谁知道？我们又没吃过人肉，人肉也不能吃，对吧？那三成熟的人肉，我的理解就是40度的时候在外面走了10分钟，那就是三成熟的人肉。这个东西都是没有标准的，他就可以他妈胡逼搞。
这个摆盘和你比，有没有压力？
做的比我好。
过段时间我跟你说，到时候什么创意菜里面可能又会跟你出来三成熟的糖心甲鱼，对吧？后然后再就是火枪喷爆鱼什么之类的，就是拿一些你没见过的食材和一些那种什么西餐日料你只听说过但是又不知道的方法，然后进行各种排列组合，然后把盘子摆得漂亮，摆得很漂亮，装修搞得很高，然后一个人800多，对吧？再请网红过来打个卡，自有葱头为其买单。
我做的是一道宫廷麻婆豆腐，用上比较高端的食材去诠释原本的味道。
为什么都要选择这么
好？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东西，就是不管什么东西往上面加和牛，然后加松露，加鱼子酱，加燕窝。就如果我要吃燕爆翅的话，比如说我会去什么，我去香港那边那种老的大酒楼，别人的招牌菜就是做这个东西的，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处理这样的食材。你又做麻婆豆腐的，你懂松叶蟹吗？你家里又不是渔民，你要说是我从小我家里是渔民，我们这个地方就产松叶蟹，总是补，从小吃到大，然后我去学了川菜。如果你有这样的背景履历就可以。所以为什么我说要看履历，说我并没有看不起年轻厨师的意思，因为我说了所有的厨师都是从年轻厨师开始做的。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一个好的厨师，你首先要练基本功，然后你还要有机会，第三你还要有阅历有见识，这食材你至少你要经历过。就比如说我在杭州生活过几年，所以说杭州的食材我就了解一些，杭州的市场我也了解一些。那这样的话，我说我现在做了一个杭州特色的东西，至少说出来让别人有一点可信度。但是我要跟你说，我现在使用了东北的食材做了一个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比较难讲了啊。除了红豆啊，因为红豆绿豆这种东西真的是可以直接卖过来，特别像那种生鲜这样的东西。比如说现在我去做个，我跟你们说我是甜点师，我现在给你们上了一盘锅包肉，你们觉得合理吗？当然不合理。我从来没有去过东北，我甚至我都不知道我吃的东北菜到底正宗不正宗，因为我在很多地方吃过各种各样的东北菜，唯独我就没有去过东北。所以这个我做这个东西明显就是不靠谱的呀，对吧？我的履历里面不支持我这个样子，不允许我有那样的见识。你一个25岁以下的厨师都应该练基本功的，这你能够把菜切得整整齐齐，对吧？你能够把那个灶，就是你炒菜能够炒好，25岁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厨师了。有很多人25岁甚至都做不到这个，是吧？这就有点像是你现在去医院，你要开脑袋，现在来了一个25岁的医生，跟你说放心，信得过我，我来帮你开，你敢不敢给他开？就这个问题。因为你也会想，他大学毕业都多少岁了，学医学要学8年吧，对吧？18岁到28年，难道他是个天才？你是不是要赌他是个天才？就我们去这种创意餐厅吃饭的时候，你就想，就是现在有一个人他要给我开脑袋，你愿不愿意给你眼前这个人来开？那好，如果万一他真的是个天才，他过来来跟你讲这个手术方案的时候，他也不会跟你讲一些很玄学的东西，能够深入浅出把东西讲明白的，那也是真正的大佬，而不是这种东西故意把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讲得很复杂。如果有这样的创意菜快跑，真的是搞不了。
昂贵的食材，
因为我觉得其实
你要做刺身，包括那个燃烧，他做那个什么天妇罗，哎，你以前做过日料没有？你要说你以前在天妇罗店里面干过，你说你参考了天妇罗的做法，你肯定不会叫这个东西是天妇罗，你只是会说我从天妇罗里面吸取到了什么样的灵感。因为你们后面会发现大厨都是这么说的，我的这个做法是从哪个菜过来的，然后你就会去想原来的那个做法和现在这个做法他们的食材是不是有相似之处，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证伪，就是能够证明他这个做法的合理性。
中餐它并不是被大家所认为的很廉价或怎么样，我觉得它有很多高级的那种呈现方式。
它已经没
高级的呈现方式，不是说菜场里面从价钱从高到低，我买最贵的东西，这就叫高级的呈现方式。高级的呈现方式最主要的是动脑子。
没有麻婆豆腐自己。
把他的脑子拿进去炒麻婆豆腐的话，我觉得倒是很挺合理的。
他并没有为你的菜加分，居然有点形式大于内容。
这种就是专门去给那种怎么说呢？我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想在那个麻婆豆腐里面吃到这个松叶蟹，但是我跟你说，这不是最抽象的，真的。有一个被淘汰的选手更抽象，他在 B 站上面有号，我跟你说，我看他的视频我要吸氧，知道吗？而且他那个视频，哇塞几张，最近去吃了，去他店里面吃了，我看了以后真更是他妈眼前一黑，而且还人均1200，知道吗？
对，你好，
应该是一个酱汁吗？
我在做那个虎虾的酱汁，但是我里面加了虾干还有虾子，都是我从常州买过来的，都是香港很有特色的食材，
香港带过来的。
对，
期待，
谢谢。
这就有个问题，就是这个食材是只有在香港能，只有在常州能买得到吗？不一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也很容易就是给大家造成误解，那什么叫做有当地特色？那蛋卷算不算有香港特色？我觉得港式蛋卷，我觉得应该算是有香港特色吧。好，港式蛋卷用的湖北蛋，对吧？它就香港蛋卷就一定要用香港的黄油，用香港的鸡蛋，然后用香港的面粉来做吗？并不需要。他只要有那种香港人的品味，香港人的精神，香港人的习惯在里面，他就是香港菜。这个食材从哪里来的，这个东西不要固步自封。你们也不要觉得只要在香港里面买的东西，那我在香港的 7-Eleven 里面随便买几个东西把它混在一起，那是不是能代表香港风味呢？那我也都是在香港买的呀，上面都是繁体中文的标签，甚至我可以就是选的都是产自香港，产自香港它就是代表了香港的，代表不了。
我这道菜叫做虾虾虾子面，我的酱汁使用虾头、虾壳，加入番茄，翻炒、炖煮，再用搅拌机搅拌好，然后过滤掉杂质。面条的话，我用了虾子面。
这个它就是为了用而用，是吧？就是有的时候这就是属于那种什么叫做过度加工，就我为了证明我很香港，所以我所有东西就一定要用香港的。这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这也叫做形式大于内容。就这个东西我没有想过你们好不好吃，我就一定要表达我的东西。这也是年轻厨师的通病。为什么我这么肯定是年轻厨师的通病？因为我曾经也是年轻厨师。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生怕别人看低我，就是觉得我必须要做点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来展示自己。但是我30岁以后我就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别人花钱来吃菜，我只需要把好的菜呈现给他就行了。我的什么理解也都要建立在好吃的情况下，所以说我首先会考虑这个东西好不好吃，有没有香港特色，有没有我个人特色，这都是其次的问题。因为我很怕我的特色变成了那个小鱼做的甜点他妈像屎一样，我怕我的特色变成这个了，所以说我首先保证我做的这个东西，你说我是这也好那也好，好不好吃，好吃行了，那就够了， 没有什么我个人特色。我现在我也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特色。我一直说我的什么特色，我一直说我的特点什么，我特点就是我没有什么创意，我上来我就摊牌了。之前前面几期就我收到很多私信想我点评一下这个关于这个菜品抄袭的问题，因为就这节目里面很多选手他们的餐厅最近就是被有一个叫什么米其林抄袭专员吧，四处打，就是他们学的谁谁谁做的什么菜什么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关于抄不抄袭这个东西，你看我上来就滑跪，我上来我就跟你说了，这东西都不是我的创意，我也不是厉害的甜点师，我不装逼你就打不了我。我上来我就已经说了我是借鉴，那大家能有什么意见呢？哦，就是鱼这个人一点创意都没有，他只会抄抄抄，是我接受这个评价，所以说那你也就点到为止了。但是如果上来我是开创意餐厅的，你是图创意来我店里来吃饭的，当我知道这个东西原来别的店早就用过了，我这个消费者就会产生背叛感，懂吗？这个就有点像是那个演唱会假唱是一样的，我来我就是想听你真唱，然后结果发现你是假唱，那假唱唱的好不好？假唱比真唱唱的还好，因为人会累，人累了以后就会走音，前面后你要训练很长时间，而且有很多的歌手他的体力已经不支持唱演唱会了，那怎么办呢？你就比如说我为什么不去五月天的演唱会，那我真的是五月天的粉丝，我觉得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唱不动了，我就不要去现场去给他们添堵了，所以说我就不去。
是因为他很有香港特色，再加入做好的酱汁翻炒入味。
这个人他是一个演员，所以说我只是说针对这个菜来说，
虾干翻炒最后加入黑虎虾，
他不出来开店我觉得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只是点评这道菜而已。
我希望吃过的人都会开心。
他的名字叫做澳洲龙虾 taco，因为我的主食材是
他的主食材，如果用的是美国的波龙可能就强一些。嗯，
澳洲的蓝龙虾，我就想说
我们这边也有很多，就比如说油焖大虾，后来我也吃过油焖波龙，我吃过油焖帝王蟹，你知道吧，就很怪，就小龙虾的那些味型什么，还有什么咖喱虾球啊什么东西的，我都吃过龙虾的版本，但是说实话不是我点菜，不是我买单，我也就凑合着吃，笑一笑就得了，我不想评价。因为别人给我点龙虾那是看得起我，对吧，我不能不识好歹，但是呢你让我点这种菜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用饵块进行一个搭配，
就你为什么要用饵块搭配呢？这个东西就是你的这个创意它有没有来源，就是别人用的是一个类似的做法，我然后那个饵块和它很像，所以我把饵块替代了那个东西来展现某某某地方的特色，我觉得没有问题。或者说是我用一种虾来代替小龙虾，这两个虾的味道很像，我就来代替也可以。或者说是比如说这个兔肉的脂肪很少，我拿它来代替鸡胸肉，对吧，你至少要有一点同类转换，你不能这种就是直接就是来了一个这种随意搭配。我靠，我这都爆炸了，群里面我赶紧开一个勿扰。它不是低劣的手法，这个手法不分高下，它存在一个完成度的问题，就是爆炒你能不能炒好，低温料理你能不能料理好，烧烤你能不能烤好，这个东西都有个熟练度的问题。你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存在，就是你的涉猎又广，熟练度又高，然后你又年轻，你一天24小时也经不起这么折腾。你想你一年，就是我在大家钱和时间都没有限制的情况下，你边吃边学，你一年大概也就能吃个30家高级餐厅，对吧，你每餐，而且我说的是边吃边学，一年也就吃30家，那你真正的要量变引起质变的话，你吃就得吃10年的时间， 你才知道哦，美食的世界这么宽广，原来有这么多天才的厨师，他们做过这么多这么美味这么有创意的菜，之后你才会考虑我有没有必要创造一个我心目中的味道。因为我做甜点师的时候，我也希望能够做一款很能代表我特色的甜点，然后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了？因为等我系统的学习了甜点以后，我发现我所有的想法前人都已经想到了，我认命了，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人。在做这之前，我想改变世界，然后被世界改变了。因为我觉得哇，我这个想法简直太棒了，这两个合在一起简直太牛逼了。刚想完，然后我就把我的书往后面翻了一下，这个东西几百年前已经有人做了，我爷爷的爷爷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个东西别人就已经做了。然后后来我大学毕业，就是我刺激毕业的时候，当时我特别想开一家可颂店，可颂专门店，想法还比较超前。然后我当时我想了，包括想要怎么样的装修，出什么样的产品，当时想的特别好，我觉得这简直是个天才，对吧？我看了那么多，我在日本吃了上百家面包店，上百家甜点店，我就想开一家这样的店，我觉得我太有创意了。然后偶然一天，也是当时就在东京闲逛的时候，跑到了一个乡下的地方，看到一个就是我心目中那个完美的店，一模一样，它装修也是一样的，摆设也是一样的，产品也是一样的，呈现方式也是一样的。当时我就崩溃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再也不敢谈创意这个事情了。
我觉得这个酱汁呢比较浓了，
哦，太浓了一点。
他选的这个澳洲小龙虾选的很好的，可是他应该要选一个酱汁可以 push 这个小龙虾的味道出来。
这道菜叫做番茄去哪里了，
用各种番茄熬了一个非常浓郁版本的番茄酱，搭配了意大利面，然后把番茄的酱汁通通都裹上。
他这个东西的问题也是一个那个，就是属于盲目的去追求这个复杂度。就因为我之前说过嘛，就是你用不同的水果，或者就是同一个水果或者蔬菜，它的不同的品种来做出复合味，可不可以？但是这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用的种类越多，它的平衡性就越难搭配，对吧？这就有点像是你丢那个球，每多一种食材就是多了一个球。有没有人可以一次丢五六个球？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的，但这个非常的难，这个概率非常的低。当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厨师尝试做这个的时候，我就直接选择放弃。我不相信，除非是你这个菜真的做出名了。就比如说你这个菜卖了五年，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成功的概率太低了，大概只有1%的中奖率它可以做得好。那我就会等一等，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你先开五年。开了五年以后，然后发现你这个餐厅仍然生意红火，然后在你的那个畅销榜的前五名，那我就真的愿意去尝一下，看你到底能够把这个番茄做得有多好。而像这种新菜我是绝对不会试，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难度太高了。
你做的酱汁呢，我觉得你炒番茄的时间不够，它们本身的酸叫变甜。
我利用海盐使甘蔗脱水，然后点燃甘蔗渣冷熏鸡肉，烟熏风味的焦糖可以增加鸡肉的鲜香，然后能在短时间的烹饪产生它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口感，就是 Q 弹。
我先吃这个。
好，这个菜的问题是什么？就他首先他选了一个鸡，然后他去增强它的鲜味，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鸡不够鲜。就我们的烹饪手法，特别是当你选择一个很特别的烹饪手法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烹饪手法？是因为有痛点。就比如说我做这个菜为什么要 把它烧麻辣，因为这个菜，因为这个肉是冷冻的，它的味道不好，所以说那我就只能多下点料，把它的味道压住。我这是在解决问题，而不是说为了盲目创新。这也是为什么不要去那个什么，在麻辣脑花里面加两个肥牛片。我靠，这个菜我跟你说，我当时看的都快吐了。就这也是一个参赛选手，他餐厅里面卖的菜，你知道吗？创意餐厅。然后那个名字也叫的特别大，反正就是中国的五湖四海，他都要展现在自己的餐厅里面，我觉得非常的牛逼。就他那套理念，我感觉咋说呢，无话可说，尊重理解祝福。真的，我特别佩服这种有想法的人。这就有点像是我跟你们说，我今年准备要写一本书，明年诺贝尔奖肯定是我得，就有这种感觉，你们觉得如何？就大多人也觉得，妈，这个人有神经病吧？宛平南路能不能收下他呀？他病得不轻。这个就是了，你选了一个很鲜的鸡，然后你再用一系列烹饪手法去把这个鸡增鲜，你图的是什么？如果你这个鸡真的很鲜，我建议直接白切鸡就完了，对吧？好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如果白切鸡过不了这一关，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鸡不行。你都，哎，不限预算、不限准备时间的情况下，你连一只好鸡都挑不了，就赶紧走吧。像这种，所以说就会有这种故弄玄虚的。他有点像什么？举个例子，他有点像那个，他有点像马保国老师，闪电五连鞭，在那给你玩。然后呢，直接一拳就击倒了。没有意义，不要搞那些花里胡哨，因为他这些花里胡哨他为的是什么？这就展现的就是他的烹饪哲学，就是我搞这些花里胡哨我就可以卖溢价。你看我食材又高级，烹饪又复杂，所以说我这只鸡卖1000块钱，你觉得合理不合理？这个时候你要是碰到个葱头觉得挺合理的，对吧？毕竟这个鸡他首先在网上面一查，这个鸡400，然后这个工艺这么复杂，我给他加300吧，环境也不错，1000块钱好像也还行。但问题是有没有必要这样烹饪？我小黄车的玩偶就是这个呀，就是这两个啊，有好多种样子，你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性格。这么好的鸡用这么复杂的方式，好，接下来就这个了。文思豆腐到底是个什么菜？他的理解就很有问题。文思豆腐里面加鱼子酱我是绝对不会吃的，我一看到这个样子，就中餐里面只要加鱼子酱我就直接跑。因为中餐，就我不是说中餐里面不能加鱼子酱，而是如果说是帅帅家常菜里面，他有一道菜里面加了那个松露或者加了鱼子酱，我会愿意去试一下。但是做一个创意餐厅，只要放和牛、松露、鱼子酱，然后用火枪喷这几个东西，但凡沾两条直接跑。
我的这道菜呢，它是炖制的清鸡汤做的一个文思羹。这道菜呢，既结合了淮扬菜看得见刀工的体现，又融入了粤式烹调手法，结合低温煮过的一个小青龙，上面点缀的是一个鱼子酱。
小青龙，咸的要死。孙燕谢已经讲过了，
出来的淮粤河流的这么一道菜名，这样
黄油鸡做的也不错。
好，等一会儿，哎，搞蛋还在吗？我们可以一起看。
上海是做私厨的啊，看看会怎么样。
你好，
老赵，
请介绍一下你的菜。
我今天做了一个黄油鸡卷，底下是花菜泥，川式鱼香，是这两者加起来是一。
哎，我都讲嗨了，讲嗨了以后我都忘记狗蛋来了。哎，我的天，对不起狗蛋。好好好，来来来，连麦连麦，快乐时间到了。等一会儿我发条信息，这是老板要的资源。 我先开一下，我开一下连麦。可以讨厌放金箔，就是你一定要清楚自己喜欢到底喜欢吃什么。啊，对，大块的完全不行，好吧。
喂
，Hello，
听得见吗？
大家能听得见吗？狗蛋说话。
大家能听见吗？
主要是大家能不能听见狗蛋说话？
对，大家能听见吗？上次好像听不见，我记得。
我好，声音有点小是吧？行，我开大点。现在试一下。
Hello， 大家听得见吗？
听得见，我们就开始了。不要紧，我拿个麦，好像也不行。我们两个可以观点相反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我们两个的观点一定是建立在就是有理可依的。就现在你点评一下，你觉得这个创意菜创意的怎么样？
哪道菜啊？
黄油鸡卷啊，我们现在不是正在一起看吗？
这么说吧，因为我感觉啊，咱们从技术烹调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感觉它这样烹调问题是不大的，可能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感觉这个皮它可以再处理一下，让它的口感能更多变一些，然后更清爽一些，不然这样吃着真的可能会有些腻。因为低温的话，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隔着水给它加热一下，它这个皮最后还是那个挺油腻的口感，但是搭配上这个川式的这个鱼香汁啊，我感觉这个需要待定一下，因为我没有吃到它怎么样。它搭配这个花菜，你首先花菜它就不是一个特别特别清淡的那种植物，我个人感觉，然后它的香味已经很重了。再搭配上它这鸡皮的口感，我可以怀疑一下这道菜吃到嘴里是不是会有一些腻的。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刻意的来搞这个融合了。就他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给鱼香汁，就是如果你真的鱼香汁做得好的话，你做个鱼香肉丝不就行了吗？就是不是这个地方鱼香汁一定要出现，这才是我对创意菜这个本身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理解的创意就是在比如说我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一个痛点，我才需要来做这个东西。因为你想啊，就是我们做这个鱼香汁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中餐这边酱汁一般是勾芡，然后西餐那边的话一般来说是乳化，这个从勾芡到乳化的这个转换的过程绝对不是说往里面加点油或者加点淀粉的问题，它很有可能就是它的那个味觉的那个清淡都要调，你觉得是不是？
是，而且我觉得其实你点评的这个人他后面做的菜，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问题更加的突出，就是他第二轮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什么反向球化技术的牛肉汤球，但是本质上我当时点评时也说了，就是你本质上一口咬破那个膜之后它还是牛肉汤啊。
对啊，它而且它那个就是它会有一种那种，因为它那个球太大了，如果它是个小竹子我觉得就会好很多。
爆爆珠。
对啊，它就是它还是用那个做法，但做成一个珠子的话你吃起来就会好很多，因为你那么大一个球，你那个爆浆鱼，你那个撒尿牛丸里面也没有那么多尿，对吧？这个比例，就比如说撒尿牛丸为什么要做这么大，这个东西也是经过前人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这是一道经典的菜，你别以为就是对吧，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口感，里面到底有多少汤啊什么东西的，里面有多少夹心，别人都是反复测试过它才成为一个经典小吃的。这个就是属于那种为了搞而搞。
合的，顶上透明部分是一个苹果酥的一个褶皮，使这个肉的配菜吃起来不会那么的腻。推荐是鸡胸跟鸡腿肉一起吃。
鸡皮是怎么处理？
就整鸡是不破皮的情况下。
谢谢你的，恭喜。
有点大。
热情越浓，
好漂亮啊，
干干净净，连我都觉得哈，怎么会这样？
是我餐厅的招牌菜。
算了，我们不要看他了吧。
我觉得要不别看了吧，没，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点评的。
我就说这个东西的创意上面，我们刚好可以聊一下，就是这个鹅肝肠和鹅肝的味道是一样的吗？
完全，这完全不一样啊！鹅肝肠我上网查了一下，那不就是港式的腊肠吗？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这个东西玩谐音梗的话，连搞脱口秀都要扣钱的，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啊，而且我觉得本身他加就是惠灵顿牛排里面加肥肝，它就是为了中和一下，这个纯瘦的菲力吃起来可能有一点干柴的那个口感嘛。换成这个鹅肝肠之后，我不觉得这个鹅肝肠它能有什么加分的地方，除了给它加点那种腊肠的味道。但是我觉得它已经就是挺怪的了，这个东西的味道又是黄油酥皮，又是菌菇酱，又是牛肉本身的香气，你再加上一层它乱了呀。
对，就是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嘛，这个东西其实就像表演杂技在那个地方丢球，你每多一个球你的难度都会成倍的增加。
是的，
是吧，他这些明显就是球太多了，但他又没有那个实力。
你会强一融合
入入油
尝一下。
算了，不能多看，看了要吐血。好吧，
我赢。啊，这个比赛呢，做不灵点
肉，
好干净。先给张先生，
我就掌握了很全的味道，我特别
喜欢的香。
你的东西
好了，我们现在看到王中王来了。
哇，这个皮蛋好吃耶！
烹饪技术上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摩登家常菜家常值体现在世界各地家的味道。
世界各地家的味道，你要呈现这一点，首先就是你要行万里路。狗蛋，这没毛病吧？
没毛病啊！
我走遍了这个世界，我才能呈现世界各地家的味道吧。再一个，而且还不能是走马观花哦，你不能说是我去这个地方旅游过，我就知道当地家的味道是什么样的，是不是？
我觉得有哪个地方，就是首先它叫家常菜，其次就是世界各地的味道，这就涉及到后面的事了。我感觉高压锅这个事儿真的有点说不过去。
对啊，他可能他去的是平行宇宙，那个宇宙没有高压锅，就是他走遍了世界各地。就现在一个年轻的人过来跟我说他走遍了世界各地，而且他熟悉各地家的味道，他比谢霆锋还能吹牛逼。谢霆锋都不敢说这个话，谢霆锋也只是说啊，我以前去流浪过，我吃过很多，对吧？包括什么十九旅，对吧，那么富的富哥，他也只能说是我吃了什么200颗星。但这就明显这牛逼吹大了，你知道没有？这就有点像那个民间科学家了。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我现在跳出来了，我小鱼一个甜点师，今天解决了一个世界难题，我发明了永动机，就这个感觉吗？
民科
烹饪技术上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哇，这个皮蛋好吃耶！你的东西真的说家常也不家常，它复杂的同时有家的感觉，这个 好奇妙。摩登家常菜，
就这个，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就很难说了。他说有家的感觉，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有家的感觉。我现在我看到有家的感觉，要不狗蛋你先说，什么样的味道会让你感觉有家的感觉？
我觉得简简单单，然后未必是特别富有烟火气或者特别复杂的那种，就我这么说吧，就是我累了一天回到家之后，然后吃着很舒服的那种。因为累的时候可能去外面，比如说啊烧烤店什么的吃，我根本吃不下去，它很香。但是回到家，比如说就一碗绿豆粥，然后再搭配点什么特别简单的小菜啊什么，我觉得吃完之后胃口是舒服的
啊。我反而有新的感觉，就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家的感觉，每个人就是他的舒适区不一样，这和你的成长是很有关系的。比如说我告诉你我家的感觉是什么，我家的感觉就是那个菜里面加很多的老抽。为什么？因为我妈喜欢。其实我跟你说我非常的不喜欢， 但是每当那道菜端上来的时候，我真的有家的感觉，因为就是我妈烧的，并不是因为她烧的好。我特别的反感往菜里面加很多老抽这个行为，但是这就是我家的感觉。他是怎么样做出谢霆锋家的感觉呢？他不会住谢霆锋家隔壁吧？谢霆锋小时候总到他家去吃饭，所以他一下子做出了谢霆锋家的感觉。哎，所以这个东西啊，我敢说，就是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每一个人说描述的家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其实并没有共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抽象，这个菜只能说是非常的难评。
录取，谢谢老师，加油！谢谢谢，加油！
我是长沙小骄傲，长沙有个张艺兴，长沙人的骄傲，我呢是辣椒的椒。今天我带的菜是青椒紫苏菜烩鱼头，软糯 Q 弹，汤鲜味浓。
这个我觉得它也算是创意菜，就因为我们平时做鱼汤的时候就是不往里面加紫苏，但是它加了以后，我觉得它可以提一点味道，就是让人稍微眼前一亮，但是它不影响这个菜原本的表达。就其实我觉得创新真的就是这么一点点，在一个就是很完整的菜上面，我只需要锦上添花，并不需要就是一定要把它重新结构。这就是这个菜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创新菜，在我眼中的话，这是一个好的创新菜，它绝对是有创新。嗯，
回味无穷。
它最大的创新点就是淮扬菜里面用了湖南的紫苏、胡椒味这两个元素，恭喜你录取。
今天的菜是南极岛大黄鱼配猪脸肉蒸娃娃菜。
好了，这个菜我先说我的想法，因为你是专业评委，你放在后面好吧？
好。
我作为一个纯食客来说，就是这也是我会避雷的菜。为什么？就是它的食材的那个编，它那个食材的搭配实在是过于天马行空了。就这几个菜，我根本从当中我就找不到共同点，就是这个东西的难度太大了，你知道没有？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无人机，它能够就是无人飞机，它能够下水，而且它还是太阳能的。对吧？而且它还能撞飞一辆8吨重的卡车。你说这个无人机，我会买吗？我不会买，因为我觉得这个无人机造不出来。它这个菜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搭配我从来没有吃过，就是两搭配我都没有吃过。它现在把三个搭在一起，我天然的我就觉得不信任。除非你说是什么，我在阿兰杜卡斯的店里面，或者我在卢布松里面看到了一道这样的新菜。那我就觉得我愿意去尝一尝，因为你这个奇怪的搭配，我是针对我对你这个人的信任，就相当于你有既往的战绩来背书，我就愿意相信你。而像这种的话，我觉得是绝对踩雷的东西，要我的话我吃都不会吃。好，接下来该专业评委了。
我当时其实在我那段详细点评里面质疑过一个点，就是本身大黄鱼、娃娃菜这两个东西搭配这个猪脸肉，会不会导致这个猪脸肉的味道太重，去把别的食材的味道压过去？然后有人跟我说不会的，猪肉本身味道没有这么重，然后在做鱼的时候搭配猪肥肉其实是很常见的操作。但是我想在这说啊，在做鱼的时候搭配猪肥肉是一个什么场景？那就是做什么加烧或者是加锅的那种鱼的口味。
对，加烧的时候就会拿点肥肉一开始先炒一下嘛。
对，没错，那样是很香的。而且还有，就算是加熬，它的那个猪肥肉是不是鲜的猪肥肉？它的这个猪脸肉它可不是鲜的，大家看
它
这个手上，对，他的手上的这个香草以及他那个砧板上的那一块肉，这个好像是意式烟熏猪脸肉吧，我要没看错的话。
嗯，
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象一下，用大黄鱼的清汤然后来搭配上一个娃娃菜，做成一个类似于上汤娃娃菜一样东西，挺香挺鲜甜的。但问题是味道是很清淡的一道菜，再搭配上这个烟熏猪脸肉，我感觉啊，这道菜完全就是当头一棒直接打回原形，就完了。
嗯，就这个菜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一下，就是如果我要做一道在这个菜基础上的创新菜，就是我清蒸鲈鱼底下放两片娃娃菜，然后再丢两片培根。
那就是这个意思。
那 但是我们就是清蒸鲈鱼吃了这么久，我们也没有说再往上面放块肥猪肉啊。你们蒸鲈鱼的时候会不会放个肥猪肉啊？放块腊肉会不会？放块腊肉会不会？
这口感它也是个问题啊，主要是你想这个娃娃菜，它就算是煮的到位了之后，然后我们把这个口感它是什么样的，就是一进嘴，稍微一进嘴，它还有一点点的这个纤维的口感，然后搭配上这个鱼肉，我觉得这两个搭配起来还挺好。然后这个时候忽然间一大块猪肥肉直接裹在你的嘴里面，把你的味蕾包裹住了。
而且这个东西我还想，
一样也没什么区别嘛，这就好像。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娃娃菜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吃的很多了。就是娃娃菜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一个没有什么味道的菜。然后再就是它其实它会稀释那个汤的味道，所以说你们想那个开水白菜的那个开水就那个汤，实际上它的味道是我觉得是比较鲜的。其实虽然看起来清，但实际上味道很浓。不然的话，白菜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它会稀释那个味道，你这个里面的话，黄鱼的味道，我觉得是它不足以就是来应对娃娃菜这个食材，这是我吃的经验，因为具体的这个东西我也没有搭配过，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黄鱼鲜是鲜，但是黄鱼没有那么鲜。
因为现在黄鱼本身食材都不太行，它真正的野生黄鱼少。
就我就说就是野生黄鱼啊，野生黄鱼我也吃过，野生黄鱼确实是鲜的，但是它能不能就是说，就怎么说呢，黄野生黄鱼的清汤能不能压得住娃娃菜，我觉得应该不行吧。
这个可能啊，咱们得看。
很难，我觉得就是说，就是一旦我感觉产生了质疑，我就会不去吃饭，因为他这家餐厅均销1900。
是的，
你想我花1900的话，我去买个低概率的彩票，现在就是跟你说你买一个彩票对吧，中奖概率对吧，1/1,000,000，然后中了就是1亿，那正常人会想那就是1块钱买一张，那这个概率就是正常的，现在他100块钱一张，那我肯定不买呀，虽然并不是一定中不了这个奖，但是这个东西就感觉就是在对我的数学进行侮辱。所以说我们去点创意菜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概率这个问题，它有没有可能做好，能做好的概率有多大。包括还有一个就是烟熏其实是个很重的味道，就算你能够把那个烟熏恰到好处的放进去，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它很容易比如说过度萃取或者萃取不足。所以说这个菜如果我是食客我是不会点的。
用法餐的手法
看一下摆盘，
中国人比较熟悉的黄鱼。
我之前我看到这个菜的时候，我这么看的时候，我觉得它长毛了，我一开始以为它坏了，就那种绿色斑点你知道没有，就有点像是我们那个芝士长毛了，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点像？还有就是它
跟黑羊敏似的，
还有他就这个，他这个怎么说呢，他这个白菜摆的这个方式，说实话这个超过人均500的餐厅我都要骂娘了，这个菜他就完全没有美感，就是他们那个地方那么多专业的摄影师也只能把菜拍成这个样子，这个菜我真的是看不得，端上来的时候我就想走了，我问他现在走来不来得及，我付一半的钱让我现在走行吗，就不想吃了。还有就是他这个盘子的颜色真的是超级的怪，好吧，
我觉得得加个前提吧，就是他这个人的这家店是在巴黎拿过米其林星的一家店，而且是
你敢不敢把这一道菜摆在巴黎那个有星的那个店里面卖，
可是要被打死吧，
不是，别把我们当成没见过世面好不好，你说1800就1800对吧，我们吃过1800的哟，1800哪是这种摆盘，
也很精彩，所以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比赛，他们节奏已经很清楚，按照节奏来就一定不会错，很稳的。
今天这道菜它叫做鲜，
我觉得它摆盘这个还可以，
我相信这道菜可以让他感受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这道菜叫勃艮第叉烧牛扒，
哦，这个一下子到我知识盲区了。我刚才本来想要讲这个，后来我想到搞蛋不在，我讲不了。就是，勃艮第牛排是什么？是勃艮第牛排是怎么做的？有没有这个东西啊？
你可以说勃艮第风味牛排，但是是这样啊，一把牛肉跟勃艮第放在一起，那就是勃艮第炖肉。但是如果我觉得把一块牛排拿去炖的话，
这个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就是有没有勃艮第牛排。那如果没有勃艮第牛排，那它又是如何在，就是我能够理解的，如果理解的没有错的话，它应该是说我做了一个勃艮第牛排，然后配了一个叉烧酱汁来做中西融合，至少我字面上我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你端上来这个菜，你首先就是给我搞知识盲区了，就是有没有勃艮第牛排这个东西。有很多人就是一看，哇，上面的那个形容词多，对吧？然后哇，法国的勃艮第，哇，法国的，一下子就嗨了。那这个东西先别嗨，你首先看当地有没有这个菜。我不是那么确定，我问一下你，还没有。再一个就是牛排配土豆泥，旁边放个胡萝卜，你别说是冠军出品了，这是豪克莱的出品吧？他旁边如果再加一坨意面，那就更像了。
再磕个煎蛋是吧？
啊，你还磕个
煎
蛋？不行，磕个煎蛋要加5块，好吧？就土豆泥和牛排放在一个盘子上面，然后胡萝卜，真的它缺点意面，然后最好就是拿个铁盘子上来，然后滋，那就特别好了，是吧？那就有那个味道在了。所以说，你说谁会到
这
里来吃饭？
我羊之道。是我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直对羊肉的理解，吃羊肉最后创造出的一道菜品，羊排。
他这个字我觉得至少说的给我有点可信度，他说我从小到大吃羊肉，那这个东西我相信，就是至少我听起来我愿意相信你对羊肉是有了解。
哎，清得很干净，然后做了一个这种法式的处理，裹上了梅格子香肠，然后上面放了哈里萨辣酱、红椒橄榄酱，还放了一个藏红花美乃滋的菜花。
这个就我们从刚才的片段里面我能够看出什么东西，就是首先他一开始讲的这个故事我愿意相信，然后再就从他的手法看得出来也比较熟练，这是一个经常做菜的人。但所以说就是这个菜的话我会愿意去吃一下，我觉得这个创意菜我是愿意接受的，至少我愿意去尝一尝，好不好吃我们再说。那你怎么看这个菜呢？有没有就是你觉得很不合理的地方在里面？
我说实话，这个菜问题并不大，就是他跟一些入局的人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入局的人真的就比不上他一根，我可以这么说。
我就觉得就是刚才他做酱汁包括就是切菜那个手法混剪了有一点片段出来嘛，他至少是个熟练工，你现在不管他有什么履历，他至少是个熟练工。
是啊。主要还有一个问题，就可能啊，这道菜就如果硬要挑问题的话，有一个，那就是红椒橄榄酱。我可以看到他刚才是把那个绿橄榄直接切碎那样去做的一个酱，然后他的哈利萨辣酱的话，搭配上这个橄榄酱是两个口味比较重的东西。我其实觉得这两个取一个就好，那就是保留那个哈利萨辣酱，然后去掉这个橄榄酱，我觉得那这是一道很完美的菜了。他就，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这我觉得是年轻厨师的问题，就因为你说实话也不算年轻厨师啊，就我说一下我20多岁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在我的作品上面能够尽可能的展现我的特长，只要我会做的我觉得做得好的我都要呈现给你看，让你看看我有多牛逼。然后随着年纪增大我就觉得，哎，只要好吃就行了，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既恶心我也恶心你。
人生要做减法。
对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很怕得不到认可，因为我以前也是很怕得不到认可，就是我学了这么多东西，我会做这么多东西，结果你就在我这里吃个戚风蛋糕，那不显得我白学了吗？所以说我就要在这里面给你整8层，对吧？每一层都很有讲究，我在那个地方给你解释一遍就要花20分钟，然后就觉得自己特别有满足感，觉得我肯定牛逼坏了。他这个我觉得就有点这个在了，其实他只需要就是有一个酱，甚至他旁边那个什么藏红花美乃滋他都可以不做， 真的就是我就是一个羊排，然后有一个我精心调味而且味道不错的酱，直接就可以端上去了，节约很多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他就算是这样端上去，他，我还是那句话，他根本比一些入局的选手要强得多了。
嗯，他可能就是输在了那个，我觉得算是比赛策略上面，就可能是他没有研究比赛的赛制，别人可能就是用心的准备，他觉得我这个菜只要是好吃，我相信我做的比他们好吃，所以我这个端上去就能赢，可能就是轻视。
我依旧是我那个观点，就是这哥们儿可能是剧本杀，
也有可能。
嗯，没有过在一起。然后呢，我的所有的风味呢，带来边边角角做成了慕斯，直抒感受一下羊叉烧的风味，零浪费。
其实我觉得燃烧第一轮的表现，我觉得很好，就是在我没有吃，如果他这个菜没有味道上面大翻车的话，我觉得。他不管是创意啊摆盘各方面觉得我觉得都还挺好的，反而是他后面的菜我感觉就没有做出这个初赛的水平了。如果他一直有这个水平的话，他还真能得冠军。我跟你说，他如果一直以来他所有的菜都有他入围的这道菜这个水平的话，他拿个冠军我真的不觉得他是皇族。
同意同意，这道菜真的很棒。
嗯，内涵不言而喻，对吧？大家应该大家懂的都懂，我们就不明说了，是吧？因为如果他有就是他有这个思路和这个完成度的话，打团队赛他当队长我觉得不一定会输。因为在小红书上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就是评就是那些评委也是有小也是有小红书的，也有人出来说当天吃菜的体验。然后他有一个人说的很详细，他说为什么就是燃烧他们那一队输了，因为他那个炸的那个就那个炸虾表面那个糊不辣，但是他在那个汤里面埋了一个很辣的辣椒，你知道没有，就是上面吃起来不辣的，突然一下子一个很猛的辣椒直接给人辣逼过气，所以一边倒了，知道吧。
哎，
因为照理来说的话，我觉得去参加那个就是团队赛那个地方，就两边我不管什么大厨小厨什么东西的，按照普通消费者就是在没有很强美食鉴别的基础上只谈好吃来说的话，我觉得那个票数差异不会特别明显，真的就是都有可能。但是他这个东西一面倒的话，搞了半天是他在中间埋了个炸弹，好吧，炸死了。
我是古董食堂，
做穿了，
现在在做自媒体，
味道打穿了，
新的视频内容，
脑袋打穿了吧，别
一些古代食物。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尽量还原古代的这些美食，让人们去关注背后的历史。
他来这个地方本来也不是去，就是他本来也不是来参加比赛的，他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账号，有人在做古代的菜，能够让那些历史爱好者有个地方能够看一下，哦，那个菜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大家来长长知识，来获得一些情绪价值。我觉得他根本也没有想要赢，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有人这样开了个餐厅，就千万不要去吃了，因为他是为了做而做，他不是为了好吃而做。就我们出去吃饭花那个钱，真的是为了好吃而吃。对吧？不然的话，那到时候那恐龙大便那卖天价，是吧？那个东西没吃过也很珍贵，那但它不是食物呀，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它的这个东西就适合放在自媒体上面。我也刷了他视频，我觉得他视频做的非常的精良。他只要不开店，那我觉得他的这个他只要把这个菜做出来，做成视频给大家看到了，就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你们平时创意菜的时候，一旦有那种风格特别明显，为了风格而搞风格的餐厅，就这就叫做形式大于那个大于味道，那就不要去了。他因为他不开店，他开自媒体，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这次做的菜呢，出自900多年前南宋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餐宴，全餐下来一共是100多道菜，然后我挑了其中4做。
还是得有传承，
嗯，知道我们的来路。
哇哇哇，挺利索的。
我来这里不是来搞噱头的，我是来展示厨艺的。
他就很聪明啊。就我觉得如果要捧一个人的话，那捧一个皇族的话，为什么不捧他呢？就
过气了。
你们觉得他好看还是化学系亮叔好看？
他已经是成功捧出来了的人了，所以得捧个新的吧，可能是。
不是，你为什么要捧个新的？那你要捧新的，那为什么不捧我呢？
哎，那咱谁知道呢？
对不对？这就是这个问题。不，这个不是说一定要捧一个新人，你要是捧得动你才捧啊，对吧？你捧我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的商业价值。谁要看我呀？到时候别人又说资本的力量，谁把这个丑逼捧上去的呀？因为我之前我的直播也说过的，就是现在的那个什么国产剧里面那些什么男一男二，简直我跟你说丑的让人看着难受，知道吧？搞得我现在没有办法都去看韩剧了。为什么？韩剧至少那些人长得可以，你别管他内容好不好看了，至少这些人能让我看得下去。
那我说实话，你真的别急，就这个化学系量子，
我在家的话呢，宴请过文咏珊、胡杏儿、阿萨，大家都觉得我该去开餐厅。这轮我带来的菜叫黄金满屋 XO 芥腿配芥高肠。
这个有人已经就在网上扒了，他这就是直接学的 Wiki 餐厅里面的菜，是吧？你看到没有？
我看到了，我那解说里提了这句话了
啊。
我一开始觉得他做的好棒啊，这个菜真的比那一众专业厨师的味道搭配都要强太多了。然后
搞了半天是 Wiki 的搭配是吧？
对，没错，原来是 Wiki。
嗯，让我更想去 Wiki 的餐厅了。
这个是健康菜。
对，出去下面的都先摆好了。
现在应该有千万粉丝了吧？
好，千万粉丝，我们看一下。
你是厨师出身？
不是，我是自学的。
自己学？
对，我喜欢美食，我寻真味，哪里有美食我就跑哪里去。
我就是个野厨。什么叫野厨呢？就是没有拜过一天的师傅。当时是从部队回来，从市场上去做凉拌菜开始，然后慢慢就爱上了这个美食嘛，然后就买书看，一步步走过来，几十年了。我的美食来源于民间，
他的美食来源于民间，我的美食来源于宫廷。真的，我没有开玩笑。别想了，约不上 Wiki 餐厅了。我再问一下，因为法式甜点本来就来源于宫廷，我没有开玩笑，是真的。没有什么甜点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来源于民间嘛？就我们白砂糖自由才多少年，你还来源于民间？来源于民间的话，那就只有肉松小贝了。啊，他的问题我觉得在哪？就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就是他的这个起号的逻辑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过这个美叔。我去抖音上面看了，他确实有千万粉丝。他的特点是什么？不管什么东西，他就一定要搞出什么八吃九吃。他是为了设计而设计，而不是说水到渠成就有这么多种味道。如果说是他现在说的是一鸭十吃或者一鸭九吃好了，如果说是他从小我们家里是养鸭子的，我从小吃鸭子吃到大，然后我鸭子会十种做法，你会八十八种做法，我都愿意相信你。这就有点像是我去全聚德吃鸭子，或者我去烤鸭店里面，然后他做出各种各样的鸭味，至少先天性的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你一看他的自媒体，你就会发现他什么东西都做八种味道。如果这个东西都能做好的话，他就是中国的阿兰迪卡斯，没毛病吧？
嗯，
就他不是一个钻研鸭子的人，他是钻研一个就怎么说呢，整活的人。你们可以理解成整活的人。就当他发现这个一鸭十吃这个东西能够涨粉以后，就是只要做自媒体的话都脱离不了那个东西，包括我也脱离不了。就是当我发现这样可以涨粉以后，我就会往这条路上面走。当他发现这样可以涨粉以后，他其实根本就不关注这个东西好不好吃，他只关心这个食材我能不能搞出八个花样，只要搞出来了以后就是几百万的播放。所以说他这个东西他好吃不了，所以说我也不会去吃。
鸭食吃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一夜之间收获了千万粉丝。
是最能代表我自己风格的一道菜。
就是这是一种代表他风格的起号方式，这不是代表他风格的一道菜，这是一种做账号的方式。那最能代表我的是什么呢？最能代表我的难道是念配料表吗？
那个一压十吃终于完成了大作品。
那个麻烦啊，这个做一压十吃是怎么搞啊？
我觉得他是为了展示他的风格。
哎，美叔，哇，
我拿筷子给你。哇，
他如果进来以后应该拿什么继续参赛？因为他食材处理的多，所以说他见多识广，他是有概率能够再进一步的。万一他又是个皇族的话，我其实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他没有晋级。因为你想他有那么多的粉丝，如果他一直在这里面的话，他就和节目组互动，这就可以带来很大的流量，这对这个节目组来说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吧？而且还有一种那种什么叫做什么，有一种屌丝逆袭的那种剧本感，就是会让人觉得很爽。这个人虽然他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是民间美食，然后他搞得又花里胡哨，场面又大，他的粉丝又多，真的是他如果晋级了以后，他是节目很大的宣传点。而且后面的赛制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怎么说呢，也并不吃亏。除了第二轮如果他刚好抽到一个不擅长的食材，但我觉得概率也很低，其实对他来说他见过的食材更多，他不太会吃亏。等到第三轮的时候别的不说，他能做个切配吧。
我觉得是咱们跟节目组想的不一样吧，应该是节目组不需要考虑这些什么流量啊什么这些事，因为他们做出这个节目就自带流量了已经，所以他们可能更考虑的是一些别的事吧。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节目的流量不好，我问过了、
啊、是吗？
就因为这个东西你要这样说，就是你虽然看起来现在这个节目有很多人关注，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个节目它投入了多少资源。
嗯，
这有一个投入产出比的问题，这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你现在做了一道菜，比如说我到你那个地方去吃饭吃了1000块钱，结果你原材料花了800，你才赚200，那这个东西就是看起来很光亮，但是实际上不咋地，这就是他的问题。他投入的资源是巨大的，而且一开始他的信心很足，但是同期的这些综艺的节目效果比他好太多了，懂吧？
嗯，
他投入了跟别人一样的资源，但是热度比别的低太多了，这是比较出来的，而不是从观众的角度觉得有多少人讨论。这跟短剧一样的，你不能说是我花了一亿买流量，结果票房只有1亿2000万吧，那不亏了吗？虽然看起来很红火。
这一桌都是你
对
刚才做出来的？
对对对，一压十次。只有首先鸭腿和鸡肝不能把原味一点
大小厨具，
这个场面太正。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点牛逼的了，我跟他们打了招呼的，看会不会被警告啊。好，他这个人他也是做创意菜的，我把黑白大厨里面的创意菜我也专门拿出来了。
제가쓰는게지금링기리면을쓰는데생각보다타임이꽤걸려요뭐6분에서7분걸릴수도있고근데
저는
3분반으로삶은다음에그걸채반에건져서이렇게열이있을때오일을뿌리고알루미늄트레이라그래야되나거기다이제시트에다펼친다음에그거를식으면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等一下，我看一下。好的，行，没有漏旁边 logo 就可以了。就是这个面本身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经典的做法，只是说它更改了煮面的方式，它煮的时间短了，然后在那个地方焖蒸了一下，所以说它的口感会不一样。我觉得这也叫创意菜，只需要就是在原有经典的基础上解决了一部分的痛点，比如说我觉得它的口感我能够更进一步，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已经是十足的创意菜了，而不是说我本来是这个味道，我往上面加了2片和牛，就变成创意菜了。这就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优秀的创意菜。好，狗蛋，你这么觉得？
我其实跟你的看法基本相似，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咱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完善，而不是彻底魔改。
因为没有不需要魔改，就是这个菜，因为只有烂菜它才需要魔改，就是这个
是
这幅画已经就是，比如说现在就是，现在蒙娜丽莎问你怎么样可以把这幅画改得更好，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你想要一幅好画，你可以自己画，你没有必要在蒙娜丽莎上面改，
是的，
你就让那个画那个样子就已经可以了。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菜它已经很经典了，这么多年大家都很接受。现在他说我改一个，我只需要稍微的改一改煮面的方式，改一点口感，你这就已经是十足的创新了，而并不是说要把麻婆豆腐里面加点龙虾。所以说这个就是属于我觉得我心目中优秀的创意菜。
서로덮어요다치게끔이건거의익은게아니에요되게딱딱해요
아까말씀하신대로면이다르네요면의느낌이다르네요
면条的感觉不一样，这就已经是创意了。好，他其实他过关了。好，接下来就是，怎么说呢？这是我觉得最抽象的一幕啊！就你看，这搞得花里胡哨的，这也是创意餐厅里面常搞的这种东西，仪式感搞得特别的足，对吧？首先穿着奇装异服，然后手上拿着奇怪的道具，摆盘摆的花里胡哨，然后接下来还有，这是最抽象的一幕好了。马上看啊，高能啊。
가사는비빔입니다비빔비빔막계속하시면돼요그래서이걸계속비비시면돼요지금하나둘셋넷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더열정적으로비벼주세요세계를기른다는방으로우리는세계적이다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빔비둘셋넷방으로비아그만해요네이제 아이거중독성이있네요 아아니음악이제가
잘나가겠습니다너무짜요
자这看到没有，就是这样的，就越是那种搞花里胡哨的越咱们淘汰的快。之前有一个蛋糕品牌叫什么熊猫快走，就找了一个人什么穿着一个熊猫的衣服来给你跳个舞搞生日蛋糕，就是你在那个地方整天搞这些花里胡哨，不去想怎么样把蛋糕做好，它能不爆雷吗？所以当时爆雷的时候有很多人觉得哇这个品牌这么好怎么可能爆雷呢，他这不就是吗？因为蛋糕不好吃还能因为什么？
했는데제가이만큼의노력을했을때그거를이제딱한드셔보시고아실수있을까
好你看这个
그리고야채하나를썰더라도좀더좀특별하게썰려고노력을했고
아这之前我还记得有那个弹幕里面说啊，西餐厨师的刀工哪能跟我们中国比，哪能跟中餐比，中餐的刀工天下一绝，这个东西不存在的。刀工好是这个人刀工好，他和中餐没有关系，西餐也有刀工好的人，不是说西餐不讲刀工。对吧，中餐刀工好，那你的刀工好吗？ 那你来给我们亮一手，我也是中国人，我也会做中餐，但是我的刀工像那么狗啃的一样，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不要谈，就比如说狗蛋的刀工好，我的刀工不好，那能说明西餐的不好，那能说明西餐的刀工就比中餐刀工好吗？不行，只能说明我刀工不行，他刀工好。
不是，你知道最抽象是什么吗？是我那个整鸡脱骨的挑战，我2分多钟的那个视频，至今网上没有中餐师傅就是回应一下，或者是刷新我那个记录什么的。我怀疑他们要不然是没刷到，也有可能，
因为他们没空。真正能够整鸡脱骨脱得比你快的人，现在正在整鸡脱骨，懂吗？
可以可以。
근데확실히각이잡혀있긴했어요
저썰어놓은거봐봐요새를
소스같은경우에는제가연습할때와좀실전이랑최대한똑같은맛을내기위해서계산기록해
刚才这个问题我姑且当作是抬杠，但是我不觉得有问题啊。就是刚才有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能不能说一个西餐里面需要刀工特别好的经典菜。好，这个东西我这么回，我告诉你们正确的回答方式是什么。如果你懂西餐，你自然知道那道菜，如果你不懂的话，我跟你讲了你也不知道那道菜做的是什么，所以说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就这么简单。因为你已经在人为的制造中餐和西餐的对立了，你去找那些中餐的老师傅，他们绝对就是对，不管是西餐还是日料，他们都本成的是一种行业交流，我们都在探索料理世界的边界。哦，你们那边有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这边的食材，别人都是抱着一种友好交流的一个态度，而不是在那个地方互相敌视，我就要压你一头，对吧？你们韩国做的什么臭鱼烂虾，日本做的什么臭鱼烂虾，只有我做的才最好的。你如果是这种想法的话，你菜是做不好的，你成不了大厨，你也成不了大事。还有就是你看他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这个节目里面就电子秤就少不了，但是我们看我们的比赛里面，我看的基本都不用秤。嗯，就这种创意菜，对吧？那种他只搞西餐的形式，但是一点都不讲，就是撑都不撑，你还指望他能做得有多好？既不撑又不长，然后在那个地方没有问题，还记得吗？啊，狗蛋，
记得记得，长都不长，
既不长也不撑，你放心，没有问题。我这个放不下心，我作为消费者，我真的放不下心。这就有点像是我现在我就拿了几张天地银行的钞票，我跟你直接给你没问题。哎，你让这个餐馆老板怎么想？我拿一个天地银行的钞票过来，对吧？现在有人现金付账，你是不是首先要过一遍验钞机，对吧？这个人说不用过验钞机，哎，是由你决定用不用过验钞机的吗？我他妈给你塞了一打假币，跟你说不用过验钞机，信得过我？哎，我可以决定我能不能信得过你，但是我不能帮你决定你能不能信得过我。还有谁把我是骗子写在脸上了吗？哎，真的是特别的离谱，好吧。
저분되게조용조용잘하고계시지않으세요여기
오리만하는것같은데
오늘봉화오리를준비했고요오리를
凤化牙没吃过，我吃过凤化牛肉面。虽然我们说的可能不是一个凤化。
수세국기가그래서해보자오늘굉장히맛있거든요
오리아니오리오리가저렇게구워서하기가난힘들다생각합니다
콕정도도되게잘익혔네요
그런것같아요
그리고차콜도엄청잘써요
딸기숯에그을리셨대요
我很怕他把那个草莓搞糊
了。
这就是我说的他那个姿势，你就能看得到他的熟练度。
랍스터를가지고요리를해봤는데요랍스터구이와필리핀의세비체라고할수있는랍스터키닐라오입니다
미슐랭이 저런 거 있잖아요. 요리 하나하나 재료 하나.
要是那个化学姐，她能够把第二道的杀虫做出这种完成度的话，那她不就赢了吗？
뭐겉멋이런거다없이그냥
他就不是个厨师。
맛있게만하자이생을해서
你看他这个菜其实看起来也没有复杂，也没有说什么把东西打成泥，什么东西卷成卷，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没有，看摆起来就是清清爽爽，看起来就是一目了然，怎么吃一清二楚。那影响这道菜的表达了吗？就是这个摆盘也很漂亮，它也没有一盘子的油，也没有莫名其妙在上面画那种什么奇怪的盘子，搞的就是个基本功，对吧？龙虾的底味足不足，能不能体现龙虾的风味，对吧？那个酱汁挂的好不好，乳化的怎么样，稠度怎么样，对吧？旁边有没有清新爽口，就如此的简单，这就是考基本功，对吧？你基本功做得好，自然这道菜就做得好。你要说它有什么多创新的地方，我觉得并没有，这种菜有很多餐厅吃过很多次，就是一个考基本功的菜。
不太行啊。
음식설명한번해드리겠습니다이제봉화오리를수세에천천히구워서준비해드렸고요왼쪽에보시는건이제복분자액으로절인
복분자준비해드렸습니다엔간란
오른쪽에이제딸기를수세살짝그을려서준비해드렸고요중간중간파채를올려드렸습니다아오리랑같이드릴거준비해드릴게요
这别哎，这别的不说，你就看这个鸭子这个质感。我靠，就是只要是吃过这个级别料理的人就知道它的含金量了。这个东西说实话，一看到这个地方就已经稳了，除非他不小心掉了一坨盐掉到那个酱汁里面了，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它为什么不过关。你说呢？
我说实话，就首先这个熟度特别棒，其次味道搭配也很棒。你知道这道菜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吗？其实从他刚才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妙了。就是他说把这个鸭子放在炭火上烤，它油会一直往下滴，然后它就会很容易着火。这个做法就说明他做错了，鸭胸或者是鸭肉必须一定要提前把这个脂肪处理一下。我做一块鸭肉一般都是要用5-6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做好，所以我会提前处理脂肪，等客人到了之后再炭烤。炭烤是为了熟度，提前我用最小的小火放在那个铁板铸铁的铁板上面放一个锅，然后把鸭皮朝下加热一会儿拿下来一会儿，加热一会儿拿下来一会儿，让这个鸭胸的这个脂肪尽可能的跑掉，这样鸭皮的口感会特别好，然后也不会说一口下去就是鸭肥肉。你看它这个鸭胸前面其实这块鸭肥肉太大了，这个就不对了。
就以我来说的话，就是我平时吃的就是我吃的鸭胸一般来说是配橙子味的，你也知道经典做法，就是说实话配树莓的我没吃过，
很棒，
很棒，
很棒，很
好，好，
没有，
挺好，他实际上他过了，而且这个人就你知道这个人的 title 是什么吗？
什么？
就你觉得
他的 title 啊？我觉得应该是法餐厅主理人。
他不是，他就是一个法餐厅的厨师。
哦，那我说句大逆不道的话，我说句很大逆不道的话，就是比
我很希望。哎，你先听我说，看是不是说到你心里去了。让我先说，说对了给我发5块钱红包。就是我很希望他跟游牧小厨比一下。
我靠，那个你微信收款吧你。
是不是？哎。我们这边挂的 title 是米其林二星的副厨，这个别人就直接就是米其，他的名字叫123，他在米其林一星、二星、三星工作过，他只讲他工作过，他也没有讲我的师傅是谁，他也没有讲我是副厨，我是主理人，他啥也不是，我就是个厨师。
行了，发过去了。
你是不是当时也想的就是一说起米其林，首先想的就是游牧？
还有另一个人，小花。
啊，小花那不谈了，好吧，小花还不如油。 而且他们我能够感觉到他们有专注在菜上面。哦，
是，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这一段我觉得是属于这个节目当中的高光时刻。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小厨以前在评委的餐厅上班。
哦，
就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评委，他是韩国的米其林三星的，他是真正米其林三星的老板兼主厨。他有两个相当于以前在他店里工作的厨师来到比赛现场，一个在他这边，一个在另外一个评委那边。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就说一饭封神里面新荣记的厨师没有参加，我觉得节目效果是不够的。我想看新荣记的厨师什么时候淘汰，怎么淘汰，为什么淘汰。
캐롤 씨 들었습니다.
아주 좋은 조합이지.
就是你会不会给你的徒弟放水，相当于这个意思。这个人就是这个参赛选手以前在这个评委的餐厅里面工作过，那你说评委会不会给他过？如果不给他过的话，说明你餐厅里的厨师不怎么样。如果给他过的话，会不会有放水？万一下一就是这一轮我给他过了，下一轮表现得像个鬼一样的话，那别人会不会怀疑我走后门，对吧？对他的专业性和公信力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说就很难给他一个就是在观众看来比较公允的一个评价，就这个意思。这我觉得才是综艺有趣的点。当你遇到这种情况下，你要不要让他过？
소스다긁어드셨어요
제가딱먹은순간뭘생각했냐면은所以我刚才说这个节目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把两个有这个经历的厨师都放到这个节目组，他不光来一个，他来两个，一个给他评，一个给隔壁评，这就比较有意思了。如果他这边过了，那边没有过，因为他们两个应该节目为了制造效果其实是无所谓这些事情的，就故意暗箱让你们各自评，万一你这边过了那边没有过，那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就可以炒大新闻出来了，绝对是上热搜的。
스에서먹어봤던수도없이많이먹었던오리디시들을생각하면서그것보다맛있나생각했어요그게기준이어야되기때문에오리디시들을
他说你看他的评判标准他说得很清楚，也能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标准是什么，而不是balance。 就那个 balance 真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评委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厨师他比 Vicky 要强很多。 Vicky 可能菜做得好，但是他作为评委，他毕竟专业厨师，他不是专业评委嘛。这个人我觉得做评委就强很多，他会讲得很清楚，我说为什么这么评的，对吧？你做出一个新的搭配，他就会拿来跟法国的来比。我在法国吃了那么多，你是法餐厨师嘛，我就跟法餐的比，你有没有比他们做得更好，至少你要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我再来判断要不要给你过关。
생각하면서그것보다맛있나생각했어요그게기준이어야되기때문에저는그친구에게
有可能，我也是这么觉得。
원투쓰리님이
네
요즘실력이많이늘었네
감사합니다
우리
테크닉이엄청들어왔어요여기하는데하나하는데
백종원선생님은파인다이닝좀싫어하시지않나
어백종원하면저렴한음식인데라고생각했지만아닙니다저의외로예좋은음식도좋아합니다많이먹었고공부도했었고
오늘백종원선생님이하면좀다를것같아
그왼쪽은랍스터키닐라오고요키닐라오는이제필리핀의세비체에서코코넛식초라임타마린도로이제산미를냈고요오른쪽은랍스터를이제버터끼얹어가면서부드럽게익혔습니다그리고이제소스는이제랍스터머리와내장으로후추소스만들었습니다
이소스는이걸위한거예요
제가먹었대요
예
你看他介绍起来就很简单，不去讲什么啊，我用了什么，这啊那，我用了这里产自这里这，产自那里的那，在那个地方就是来自天南海北的食材，然后在盘上面摆的花里胡哨，然后再画几个点。也不考虑到温度什么东西的，别人是真正的在介绍菜，在做菜。慕斯是一种口感，
와, 소스 맛있네요.
감사합니다.
요만큼의
네.
이만큼 많은 여러 가지 맛이 나네요.
味道有复合度吗?
맛있는 그 가게 운영하고 있고.
아, 제가 비하 여기서.
원래 유명하지 않아요. 여러 가지 뭐 요리.
他擅长各式各样的料理，这个时候大家就应该警惕起来了。
잘 하시고 맛있는 그 가게 운영하고 있으니까 왜 흑수자 되는지 잘 몰랐어요.
본업도 잘하는 남자. 요리도 하시고.
가끔 예 네, 옛날에는 좀 모델링도 했고요.
아, 모델링. 네, 지금은 요리에 집중을 하죠.
Yes, that's my passion. That's my cook's now. That's what I want to do.
진심을 담아서 하니까 그걸 네. 알아줬으면 좋겠다. 뭐 네. 이런 거를 좀 표현하시고 싶으신 네. 거네요.
셰프가 본업이라는 거죠. 방송이나 이런 데서 많이 부르니까 희석될 수도 있죠.
그냥 내 색깔 좀 보여주자. 내 사람.
我想展现自己的特色，啊，这就是年轻厨师嘛。 嗯，就整天就想我要怎么样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这就是，哎，做自媒体的通病，对，包括我，包括我自己，我也总想要就是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视频来显示我的不一样。实际上呢，我啥水平大家还不知道吗？连字幕里面的错别字都改不干净的人，我还怎么这那的？但是呢，那就是那么回事，对吧？What
are you gonna
make?
Californian garlic.
캘리포니아 갈비?
예.
아, 야.
저희 색깔 보여주게 저는 이제 LA 캘리포니아에서 태어났고 자랐으니까.
他说他出生在加州，然后做加州风味，我觉得没有问题。
My 짬뽕 소프, I don't know. 갈비살로 멕시칸 양념 있어요.
用 墨西哥 酱汁
고추장 에어리 준비.
辣椒、大蒜、蛋黄酱，这就是韩国风味。
캘리 페스토 준비했어요.
苏子叶青酱，然后再用波特酒煮。
마무리 이제 topping salsa fresca 만들어요. A little bit of Mexican, Korean, and European. A little bit.
这个就叫什么？这道菜我觉得它应该叫联合国，你知道吧？<笑>嗯，不是你的梦想太大了，这就有点像是怎么说？就这就有点像是嗯。 你高考作文800个字，然后你起了个名，你那个标题写了个世界和平，我觉得那个改卷老师绷不住，好吧？你要怎么样用800个字讲世界和平这个事情？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在高考作文，有一个人说我要讲中国的5000年历史，哎，大哥，这个考试只有800个字，你怎么，对吧？5000年你用一个字概括一年的事情，你也要用5000个字，他怎么用800字能够概括得了？ 这就是纯他妈胡扯淡，你知道没有？<笑>这个东西在武汉的话叫做潲水，知道吧？就是把每一桌的剩饭剩菜全部倒到一个桶里面去。你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你应该问一下猪场的猪，他中午就吃的这个。
张峰，肯定。那 I guess this is not.
就这就是属于完全没有找到自己的认同感。他觉得这就是他，而看了这道菜以后，我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他是什么？我想一下，他应该是科学怪人。不，我想想他是什么？想想那个。啊，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逍遥法外》啊？那个美剧吗？看过呀。
就是小李子演的那个，就是一直演骗子，一下子当什么飞行公司的，一下子当银行职员的那个。嗯，猫鼠游戏看过看过。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猫鼠游戏。我从这道菜我就感觉，原来他是小李子演的那个人。就他身上有太多矛盾的点了，但是确实又都是他。저한테는
哦，猫鼠游戏，对对对，我一下子名字记错了，反正那个电影就是那么个电影，他就给我这个感觉。
캘리포니아에서 왔으니까 좀 좋아할까 이렇게 생각했죠.
멕시칸, 코리안, 아메리칸. 이런 것들이 들어있어요. 입에서도 느껴져요. 쿠킹도 굉장히 잘 하신 것 같아요. 그리고 굉장히 많은 분들이 좋아하실 수 있는 메뉴 같아요. 좋아하실 수 있는 메뉴 같아요. 근데 제 생각에는 재료를 섞는다고 해서 절대 아이덴티티가 생긴다고 생각하지는 않아요.
네.
자기를 하다 보면, 본업을 잘 하시다 보면 이거는 되게 자연스럽게 오는 것 같아요. 자연스럽게 멕시칸 인플루언스가 들어가고 자연스럽게 한국이 들어가고 뭐 이런 거지. 아, 뭘 해야 돼, 뭘 해야 되면은 약간 some bullshit 가만 낼 수밖에 없어서 뭐 이런 거지. 아, 뭘 해야 돼, 뭘 해야 되면은 약간 some bullshit 가만
some bullshit
아직은 좀 force하고 있다는 느낌이 있고 그냥 mixture of flavor 정도밖에 안 되는 것 같아요. 본업도 잘하는 남자님 탈락입니다.
생면파스타를 지금도 전공으로 하고 있습니다. 제가 좀 만들어낸
这个人的菜和昨天的 刚好可以做对比.
에 대한 이야기를 좀 담은 파스타를 좀 개발을 해서 준비를 했고요.
프레쉬 파스타 하는 거예요 저기서. 와우 대단하죠. 오 기대돼요, 기대돼요. 많이 많이 기대돼요.
이분은 제대로 이탈리아 요리하시는 분 같아요.
아 그래요?
되게 깊이 있어 보여요.
哎，他这个发型好好，我也想搞个他这个发型，你们觉得怎么样？
되게 맛있는 요리가 나올 것 같아요.
제 스스로 생각하기에는 조금 이제 좀 전성기가 왔다. 나폴리에서 온 약간 막강패. 안녕하십니까.
플레이팅은 마마미야.
마마미야.
와우.
就这种东西我最讨厌这种东西了，就这个东西它实在我说了，因为它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排列组合，我不知道客人他会拿什么东西去蘸什么酱，但他但凡站错了一个，他就会说这他妈比屎还难吃，然后发在大众点评上面。狗蛋你觉得是不是？
我也觉得，就是我觉得这种摆盘是，如果说你要是把所有东西拌在一起吃的话，你为什么不帮我拌好了呢？
是啊，就是比如说我就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就要把那个黑的，然后就蘸那个黄的酱，或者要蘸红的酱。所以说你如果要做这个东西的话，你要保证它蘸每一种酱至少都要不难吃，而且很多要很好吃，嗯，对不对？这就有点像是拌面，然后我给了你两碗蘸料，你肯定，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会怎么蘸，你会怎么拌，或者你会不会同时蘸两种酱料，这个东西的难度是指数级别的。 你的食材元素越多，这个东西它翻车的概率就越大。这就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是那种印度军人骑摩托车，一辆摩托车上面带20个人，对吧？出现任何事情我都是可以想象的，对吧？除了安全到达目的地，我是很难想象的野外路上出现任何的事故，我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说这个菜也是这样的，包括昨天那个超市复活赛，他搞那个花里胡哨，我也是一样的评价。 好，那这个菜其实比昨天那个菜要好很多，因为至少它不是临场发挥。它这个菜我相信它以前应该也做过，这是它的料理风格。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评委怎么说。
나폴리의 화려한 모습과 힘들었던 모습을 한 접시 위에 표현하는 그런 디시라고 생각하시면 되는데.
关键是这个菜它做的真的漂亮。
나폴리의 화려한 모습들은 이제 여러 가지 색깔의 화려한 감자 퓨레라든지 지중해 풍성한 해산물들이라든지 이런 것들을 이용해서 좀 표현을 해봤고요. 그 다음에 나폴리의 좀 힘들었던 시절을 상징하는 검정색 쓰레기 봉투를 파스타로 재해석을 해서 여러 가지 나폴리의 모습들을 올려보려고 했습니다.
두 가지만 뭘 먹으라는지 한번 알려주시면 제가 소스랑 같이
일단 홍새우랑 비스큐 같이 드시면 괜찮을 것 같고요.
你看他讲的这个东西，他至少他是有一个统一的思路和风格的。那至少你愿意让我尝一尝。而那个洋芋饼那个东西，我真的是不知道他那个东西，我要是把那个吐司上面加沙拉加芝士加蟹肉棒的那个东西，要是蘸了焦糖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味道？我根本想都不敢想。那个。
저는 좀 자신 있었던 것 같아요. 그 안에 담겨있는 스토리라든지 이 셰프의 아이디어라든지 이런 것들을
아, 원인가 봐 제가 放在 这边 哎，我点到什么了？哦，这样就好了。
이런 DC 를 도전한다는 게 되게 어려울 거라 생각을 해요.
네.
그리고 제가 좀 전에 소스를 하나 하나 맡
았你分别摆成两行，那就不好吃了呀。那它就没有那个好看的地方了，它就不好看了。
对。
하나는재료의사용이라고생각하는데딱그한가지는딱그한가지는아무맛도안나는꽃을넣었어요이렇게고급재료들과파스타를예쁘게만들고나서그위에꽃을넣은이유를그건모르겠어요근데그거는
这也是那个创意料理里面经常出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在盘上面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呢完了我好像刚才把搞蛋那边挂断了不过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尾声了
没有啊没有啊
没有挂断是吧我还以为挂断了
재료가올라갔기때문에나폴리마피자님보류하겠습니다보류하겠습니다
你看这才待定
그심사평을듣고안선수셰프님레스토랑의메뉴들을싹다찾아봤습니다꽃을올린게있는지찾아봤는데없더라고요그래서이제아안쓰는게맞았구나
접시위에뭐예쁘게보이려고쓰잘데기없는걸놓는거
只是为了摆盘漂亮加入毫无意义的食材
다를수도있어요근데그거는뭐어쩔수없고아무맛도없고
我也特别反感
아무이유도없고오로지그냥
是的
뭔가
我也讨厌这个
위해서그냥얹은그런행위를하셨더라고요그렇지만너무맛있는거예요와이친구되게맛을잘내는구나기본이돼있는데그러면한번만기회를
给他一次机会
한번들어봐야겠다
莫名其妙丢几个花上去
오이손보는데그림같은데
검정색쓰레기봉투가
쓰레기봉투요
네이게나폴리가이제힘들었던시절에그게상징중에하나예요그래서이제좀그런것들을좀역설적으로좀표현해보고싶어서
요거쓰레기봉투라고표현하시죠
老杨觉得这道菜不错算了大鱼生鱼片上面有巴西里还好
哦巴西里잘하던데요
生鱼片上面有臭豆腐那才叫牛逼好吧啊王子和臭豆腐配那个什么北欧的那个鲱鱼罐头哇靠那叫一个带那叫一个地道
묵은지입니다
他们那个黑白大厨里面选的食材我觉得都还算是比较能够展现厨师的功力
It was a shock. Living in America, I've only tasted
他只吃过两次
묵은지김치잖아요이게주인공이되기에는너무뻔해요김치국김치찌개김치볶음밥다알고있는음식밖에없어요
저거쥐쥐쥐쥐쥐쥐쥐쥐
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 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
쥐쥐쥐쥐쥐
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
쥐쥐쥐쥐
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쥐
제가또닉네임이고기깡패고당연히다들고기를주재료로할거라고생각을하는데아마허를찌를것같습니다오이거새콤한냄새나죠여기서어홍어인가
홍어홍어아니홍어를왜시키지도않았는데가져오셨지
他这个地方也是和我之前说的那些创意菜餐厅的那个老板或者主理人他们很像的一点就是整天就想要搞一个大新闻我要做一些你们完全没有想过的东西对吧整天想一些我要搞一些激情的碰撞对吧你搞臭鳜鱼我就要搞臭牛排过两天对吧再搞一个什么鱼香羊肉丝什么之类的就整天他妈搞这些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你绝对想不到我下一道菜是什么哎呦真的是你们别出来害人了好不好什么创意菜不要吃那种自己没有吃过的菜好吧你看他的想法整天就是想着嗯你们都觉得我会做肉那我就要做鱼 你们倒觉得我是个甜点师，我去参赛我就要去做个炒饭。就他的心态还是存在那个